大家好，这里是白袍下班后，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我是叮当营养师，也是你爱情导师。
我是你的营养师好朋友 Liz。现在时间是3月3号下午3点钟。
Oh my god， 3:33
凌晨3点钟，没有是下午3点钟啊。我刚刚下午3点钟都想到这首歌，怎么了？
那是半夜凌晨三点钟，对不对？那首歌杨洋什么吗？
没有半夜，就是凌晨三点钟。
Oh, so sorry。
杨张志
哦，对，张志成，是张志成吗
？Love you, love you,
yeah, I love you. Tell me what to do。
哇，以前我超喜欢他的歌的，
真的哦，他 R&B 好强哦，
他唱歌很好听哎，
可后来就消失了。
对啊，
为什么有很多好听的歌手到后面都消失了？
不知道哎，
因为这个社会的关系吗？
没有，就大家可能。支持的方向，其实老实说，你就说他们唱歌很好听消失，可是有谁买他们的专辑？
哦，懂，
我也都没有买。然后你说我很喜欢他的歌，可是我就知道那几首啊，也不是真的铁粉啊。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郁症乏力，对不对？
没有，就是有，我前阵子还看一个报道，就是你粉丝、我好像在看英国国家都
到底看哪一个国家？
韩国一个报道，就是他们在排行他们的什么女团排名，
是，
然后他们到底是要根据音源的流量、音乐被下载播放或购买次数这种来评估，还是看他们的粉丝有多少人来评估这个人谁是最厉害的女团？所以比如说像张志成或是一些小雨啊，就是那个时候都有几首非常经典歌的人，他们粉丝数可能不多，可他们的歌播放量超大，你这样怎么评估？
懂意思。
对啊，
因为我本来以为你这个是要跟你的健检报告的自律神经测出来的结果是有相符合的。
哦，没有，还没有开始讲那一趴，我现在才要开始。
哦，原来如此。
昨天我们俩又是睡很少日子，刚特别讲日期出来，只是要留给未来的我们一个纪念，因为我们最近都非常忙，大概每天都只有睡3-4个小时，然后叮当是全然已经搬至我们的工作室了。
我根本就是宅女，我坐在这里已经一个礼拜了，
几乎没有出门欸，
而且我衣服都是同一套。
对，
我有换内衣裤，我有换内衣裤，
是我去帮他买的纸内裤。
对，
然后中间还历经寒流。
我是被软禁了吗？
中间还历经寒流，
然后我
还帮你带，还帮你带御寒的衣服，然后中间几次我过来之后就买食物进来吃，然后其他时候啊就是吃我们这边原本就库存的食物，或是叫 Uber。
我好像被软禁在这里。
没有，就是我们租了这么久的工作室，你真的首次把它使用的淋漓尽致，这个价格才有价值啊！
你知道吗？我第一天下去的时候遇到那个管理员北北，我说：“你住这哦？”我说：“哦，对，我住这。”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他说：“你今天还是住这里哦？”然后我说：“对。”然后第三天又说：“没有要回家的意思。”我说没有。因为关于袁北北知道我不是住这里，我是只是偶尔会来这里办公这样。
所以你差不多要住8天了，
超过了。
可是我觉得刚好也是，我觉得算是感谢老天爷，因为刚好你最近也超忙，
对，
然后没有其他太多额外的工作，然后遇到连假，所以你刚才把自己闭关起来，把这件事一口气忙完，然后运气也超好，是你刚好去修车，
对，
然后需要好几天，所以车就停在车上，就不用付停车费、
啊、所以我就离不开这边的原因在。
没有啊，搭捷运跟搭公车是会怎样啊？
其实是可以，但我就不想要，其实很麻烦，还要移动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这节省。
要不是因为今天有来宾要来录音，不然我这个桌上堆满了我各种书籍耶。
你因为你前一阵子一直在讲说你不想再一直开车，因为说开车很浪费时间，就一整天都在开车停车开车停车。
对，有一天我大暴走。
对，然后就老天爷就给你一个机会，就8天都不让你开车。
真的，所以不要乱许愿，不要随随便便跟宇宙下订单。
因为我之前就跟叮当讲说，没有一定要去哪里都要开车。我说你会觉得你家那边很方便，就是因为你都开车。
对啊。
可是我像我自己觉得要居住方便的地方，因为我的工具就是那个大众运输。
对。
所以有大众运输的地方对我来讲才是方便的。有没有什么高速公路都没有 care。虽然内湖本来就很方便啦。
内湖方便。
Yeah， 你问住内湖，内湖人都觉得很方便。
你讲完这段话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听众为你的这句话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没有，内湖你要大众运输也有啊，然后你要上高速公路，你要去宜兰、去南港、去基隆都超快的。
内湖要去其他地方很方便，但其他地方要到内湖不方便，
那是你们的问题啊。
Oh my god，
关我屁事啊。
OK fine
嗯，然后我就说你偶尔可以搭大众运输，因为搭大众运输的时候，因为他叮当很喜欢在录音前然后就一直抱怨说哦讯息很多都回不完哦，一堆工作讯息，然后工作的 email 或是客人的学员的讯息，他都问我什么，我都其实我都是在通勤的时候处理，就是线上工作有个好处是你通勤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然后不一定我没办法在捷运上把笔电或 iPad 拿出来，但是我就用手机也简单回，或者电子书也在通勤的时候看，所以就是通勤它虽然很花时间，但我们可以把它使用的更有效率。
对，但是我通勤通常都是开车，所以我
们就只能专注。其实我很久很久以前一直很想要开车，嗯，然后我们家男生就觉得女生的开车技术都不好，可是我们家我爸爸他们三兄弟都非常会开车，因为我爷爷也很会开车，技术很好的那种，嗯，然后女生可能就是我姐跟我可能都有当大家大失所望，就是印证他们觉得女生开车技术不好，这是一个，然后再来是我也没有机会开，然后我也以前也没有勤于练习，嗯，然后台北确实很多人车都很复杂，那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谨慎，因为你自己车撞到就算是花钱，万一撞到别人或被别人撞到那是会有法则或是影响人身安全就会很危险，
对，
所以我觉得被限制我稍微也可以接受，
是，
可是有一阵开始接案之后有时候去很远的地方演讲，然后比如说像我初期不是说我还在练功阶段的时候再远再少钱我都去，
对，
所以我可能很长讲一个小时的演讲可能只有800块1000块，然后我来回花了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在搭车，
没错，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很哀怨的，我就觉得虽然是我愿意要去练功，可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不让我开车，我会很快到达，嗯，然后就还有就一直跟我爸争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像二叔脾气很好，然后可是二叔也很会开车，但二叔也觉得我们不要开车比较好，就怕我们开车技术不好，
对，
我就觉得他连二叔都不帮我讲话，那我这辈子真的是没办法开了，可是后来我爸就一直跟我讲说那你搭车你就睡觉你就做别的事情啊，嗯，你开车你就只能很专心的开车，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你在车上你不会练习你的讲稿啊，叭叭叭讲一大堆，然后或是我去医院上早班，我爸说那么累你不是搭车捷运就可以到，为什么不搭捷运，这样不是精神比较好，你可以睡一下，嗯，然后后来大概工作5-6年之后我就觉得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正确的决定，欸，虽然说有时候去很远的地方我也会觉得很麻烦，因为真的是舟车劳顿，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后来可以在车上我也可以补眠，我可以回工作的讯息或 email，然后我也可以看书，就很多事情都是在我通勤的过程中完成的，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啊，不开可能也好，因为我这么爱睡觉的人开车可能真的是偏危险，
是，
对，
在长大一点之后你也的确不用开车，因为有时候你要去其他地方有人帮你开好好的有司机接送再远都有，而且还可以顺便去工作for example maybe 桃园台中台南 and 高雄，
是不是你自己也跟屁虫啊你说啊，我们顺便去玩这样子啊
有几次是啦，有
对啊，
有几次是刚好我们两个都是同时有外地工作，
对对对，就搭
然后我们刚好就可以一起下去，然后刚好是我是开车的那一个人，他刚好可以在旁边，可是因为在我车上我自己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去远一点地方，坐副驾的人是不可以给我睡觉的，因为他负责跟我聊天，因为有时候我怕我精神状况不好会想睡觉，所以历史就有时候就会担任这个角色这样子，就
是，那我下次还是我坐后面，
你坐后面我，你就说我们两个但你坐后面吗，
因为你说副驾驶都不能睡觉那就后面
Oh my god 除非你今天甲亢又复发你可以去坐后面不然你不行坐后面，
OK OK 反正就是大家各自的取舍啦，看你想要在车上或者你觉得啊可是你搭大众运输真的太累了，所以那你就开车或骑摩托车，可是我觉得然后另外一部分除了这个精神状况跟在车上可以做很多事情之外，我都觉得我虽然没有很常重训，但我觉得我很多的耐力都是搭大众运输来的，因为我常常有很多东西，
对，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我很喜欢，我都身上都会带很多就是以备不时之需的东西，这个之后
的东西
这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之前我去看那个职场心理的时候他们有讨论到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要带这么多预防万一的事情，比如说女生出门都有一个化妆包，但我就没有化妆包，我的化妆包里面都是什么 OK 绷啊药膏啊酒精啊，就是那种怕受伤或是什么时候，然后我自己超少用到，5年以后用到一次都没有，但是我大概每年都会有机会拿出来，都是为了要帮路人，对，反正我身上都会有这些，然后还水杯等等的，所以我包包本来就很大，
你自己是一个行动的救护站，欸，
对，然后包包就每天都很大，然后又会带水杯，然后可能笔电书，然后你身上就有很多东西，所以我每天在路上根本就在农夫走路，欸，
是，
嗯，然后我又很爱走，你看我每次走那么远，每天都走个八九千步以上，
嗯，
对啊，所以这可能也是我另类的一种运动模式吧。
是是是是，
嗯，
对，像我就走路步数就没有历史那么多，
他每走几步就开始不开心，我怎么那么远啊，什么之类的，你就是开车开久你就会有这种习惯。
有有有，
那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模式，就会造就不同的身体健康状况。
没错，
嗯。然后我们前阵子我们各自的那个社群就有分享我们去做了体检，
嗯，
对，然后刚好前阵子有粉丝敲碗说想要知道我们体检的结果啊，以及体检的心得，嗯，或是在营养师的立场上我们有没有觉得需要去做体检。
嗯，
因为我不确定其他地区如何，但据我所知以前台北的健检中心就很多，
嗯，
现在更多。
哎，欸，真的，
我每次都想说健检中心是很赚钱嘛，可是其实你实地去，因为我有去过一些地方上班，
嗯，
然后也有去做过健检，或是有些同行然后参访，那有的没的，大多数的人没有我们预期的生意这么好。
嗯，
就是里面并没有大排长龙，或是好多人在等，因为我也有去过那种很瘦，好了，你就直接讲台大医院的健检中心，
嗯，
所以我们不用想就知道 always 都非常多人，
对，
欸，是 VIP 的健检中心哦，不是那种一般我们去劳工健检那个就杂乱，
嗯，
但是我 VIP 它就特别一个特定的区域，
嗯，
然后很漂亮华丽，然后还有公餐日式的，
嗯，
然后医生还会到那边去跟你一一解说，这种就是非常海归回来的，从国外回来的人都会去那边定期做健检，这种真的是约满，嗯，你都要在回国好几个月前就要约的
哦。是哦，
嗯，这种就是属于生意很好，那有一些知名的健检中心，
嗯，
广告打很大，然后一讲出来大家都立刻知道，在北部的，
嗯，
他可能也是预约满满的，
嗯，
可是有很多一个一个一个小小小小的健检中心现在也超多欸，
嗯，
我想说哇，wow， 那健检是很好赚吗？
据我所知，我就听到去年开始就有两三家新的健检中心然后开设，我听到的时候也是蛮问号，
我这边也听过个四五家吧。
对啊，我想说为什么那么多健检中心可以开。
对啊，
第一个因为你开板就是需要成本，然后再来我就觉得也是因为医生他们想自己出来住，
嗯，
然后健检中心可能在检测费用上面可以捞一笔吧然后就是因为你会包一个套组，因为来看，
对啊，没有表示检验应该也很赚，抽血检验的那个
检验，对啊，应该这样讲啦，你今天客单价越高你的可拿的利润就越高，
yeah。
因为如果你今天单看门诊好了，你可能只能看一诊的钱，或者是这个人来的挂号费或
健
保费，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包套呢，如果你今天我帮你做健康检查然后一整套我可能是几万块，那我里面的利润到底多少，一定是超过你一般的一个来看的门诊钱或者是健保钱啊，如果用这样想的话，嗯，就赚了，啊，
没错，
对啊，所以等于就是，所以这就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可是他们实际上到底有没有赚钱其实我们不知道了。
好，对啊，那，啊，有没有赚钱也有不是我们可以干涉的，但重点是检查结果有没有意义跟准不准应该是消费者比较想要了解的地方。
没错，
啊，叮当你的检结果还好吗？
嗯，跟我预期的差不多。
大家可以边听这个然后边去看我们的 IG 都有发，
我 IG 我是用就是影片啊，但我没有，我就是只有一些环境照居多，嗯，但我没有详细的把我的内容写出来，
嗯，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要去健检的时候其实我本来就有预期我有某几项可能会不合格，
例如
我的体重
哎，欸，这一个营养师频道大家没有转错台，
对，
然后呢
体重我本来就预期不合格啊，嗯，因为的确因为现在是我在休赛季的一个时期，因为我本来有预计今年是要比赛的，但是后来就是有一些状况，
嗯，
所以我就是想说那我就先养身体我就不要比赛了这样子，所以我就是没有安排比赛，那当然就最近工作 你看我都关在这里繁忙，所以我运动也有稍微暂停，但是之后会慢慢回归，这是题外话，然后所以我本来就有预期我的体重跟它应该会亮红灯，
嗯，
对，然后因为我的身高原本号称是158，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去检查我变156，我越来越矮，欸，这真是不合理，这是超乎我预期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因为我家人有糖尿病，就是我爸爸跟阿嬷有糖尿病，然后阿公是三高，就是他们有些家族的那个遗传史，所以我本来就有预期我的那个血糖的部分可能会不稳定， 因为我也年过三十啦，可是我的空腹血糖跟糖化血色素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次健检报告它有多帮我测一个叫做胰岛素阻抗。那这个胰岛素阻抗它是有轻微，它是有阻抗性的，那它有分啊轻微、中啊、高。
胰岛素阻抗你跟大家讲一下，是
胰岛素阻抗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吃糖进来之后，正常来说假设你今天吃一餐，它要分泌100个胰岛素出来才能让你血糖变得比较稳定，这是正常的情况下。可是今天如果你有胰岛素阻抗的话，就代表你的胰岛素的敏感度不好，所以你可能原本分泌100个你就有功能，它要分泌150个才变成有功能，所以叫做胰岛素阻抗，就是你会分泌的比较多，但是是要去做你原本的工作，
所以身体会变比较累，也可以这么说。
对，没错。
叮当，这是你第一次做健检吗？
算是吗？我去年我没有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有做过一次。
健检其实有两种，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那个咨询的时候，都会跟学员说，有的就是去诊所然后抽血，就做最一般的血液跟粪便检查，还有尿液这种，它就可以验出来你的三高啊、胆固醇、血脂、血糖，然后基础的肝功能、肾脏功能，
对，
然后尿液健康状况，这种是比较普遍跟常见，而且价格比较便宜的。
对对对 对, 對,
對。那另外就是还有一种是我们现在需要讨论那种全身性的健康检查，就它检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那一些项目。
嗯，
那一般如果你的公司稍微有一点点规模的话，然后75人以上吧，法律会是规定公司一定要附带健检。
嗯，
所以现在如果你回想你的公司超过75个人，老板却没有给你健检，
告
他，可以去翻劳基法出来要求他让你去健检。那那个的健检里面就会跟我们这次去健检的项目比较像，
对，
可是他不一定，因为有的还会有什么癌症基因筛检啊，
嗯，
或是刚刚讲胰岛素阻抗啊，这些都不会是原本基础劳工健检要含的项目。
对，
劳工健检比较像是我刚刚讲那些基础的之外，身高体重啊、视力听力检查，
嗯，
然后这一类是最基本最基本，就是确定你这个人的基础健康是好的，但有没有后来因为生活习惯而衍生出其他的疾病，这个很就要额外再自费。
对，
嗯，所以叮当就是因为有家族史以及生活习惯有改变关系，
嗯，
所以已知自己可能有这些状况。
对，所以那时候有看到胰岛素阻抗，我亮一点点，它偏高一点点啊，但是这也是要警惕我自己，就是我的可能有些生活习惯，就例如说我睡眠状况，然后有没有熬夜，然后还有就是我的运动的状况是如何，然后还有最近饮食状况，其实就是回推回去，就这些都要去顾及到。
这是可逆的吗？
可逆的，绝对可逆。
即使你有糖尿病遗传家族史也是可逆哦，
可逆。它这个胰岛素阻抗，它是可以慢慢降低。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哦，胰岛素阻抗，你发现到你有轻微，但是你去看你的一般的数值，就包含糖化血色素或者是你的空腹血糖，你不会有问题。
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关一关筛检。
因为应该是胰岛素阻抗是讲的，刚刚你像提到说，本来你只要100个胰岛素工人出来，就变150，所以它只是变得比较累跟比较辛苦。
嗯，
但它会派150个人出来，就是它还是要把你的血糖变得正常。
对，它还是有功能性的，
所以你只做初步的检查，你会发现我是正常的。
嗯，
那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而忽略。
对，
所以这个项目我就会蛮建议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
嗯，
我就会建议最好要测会比较好。
对，
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有肥胖的人，你也要测，因为通常有
肥胖的定义是，
就是例如说你的 BMI 超过27以上是过重，超过30以上的话，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肥胖。
嗯。
或者是说你看你的体脂率啦，现在另外一个检测方就体脂率，男生大于25%，女生是大于30%，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你有肥胖。
那个 BMI 的计算方法大家现在手机拿出来，然后你上网 Google 打 BMI 计算就好，不用再自己按计算机，因为那个有点麻烦。
对对对对对。
你上次以为我要讲公式。
对啊，我想说还要讲吗？大家可以检测，然后如果你真的都有，你也中标的话，那我觉得
记得来找叮当营养师预约营养咨询。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可以检测测一下这个，然后再来我的身体的话，我的血胆固醇，然后血脂肪跟肾脏、肝脏的功能都没有异常，
嗯，棒棒，
就是一个健康宝宝。可是因为我还是会特别去注意我肝脏的问题啊，因为第一个是我妈妈
以前酒喝多了。
对，以前是对酒喝多了，酒喝多，然后我妈妈有 B 肝，所以我也会特别注意。啊、然后
台湾的 B 肝代言者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小时候才会出生都会打 B 肝疫苗。
对对对对对，
所以假设你的家人有人有 B 肝，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在台湾现在完全是 可治的东西，它就是带源在身上，但它并不会传染。
嗯，
除非是 A 肝或是 C 肝，
嗯，
它才会有传染的风险。但 B 肝就是在那个时代几乎很多人都有，那应该已经渐渐转变。我们这个连我这个时代以下的小孩应该出生都不太会再有 B 肝带源，因为我们从小就打疫苗，然后就是所有的健康政策都是要拉很长期来看。
嗯，
以前你帮我们笑，但你看确实你看过了三十几年，
嗯，
这个当初这个卫生的施政它有成效出来，就未来我们就不会再是这么多肝脏疾病的代源国家。
对，出生的时候会打，然后你还要年满二十岁之后你还要再打一次嘛，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会消失，
大多数的人二十年会消失，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
okay，
对，
但是我能确定就是我能确定 B 肝一定不会传染，因为以前有的人会以为好像各种肝炎就是会传染。确定 B 肝一定不会传染的原因是因为我妈妈有 B 肝，但是我已经没有 B 肝抗体了。
对，
因为医生要我去再去打啦，其实我是、有已经消失了，然后但我没有再去补打。
嗯嗯嗯，
所以其实这次健检报告也是出来也是要提醒我要再去补打 B 肝。
对，因为我们以前去医院实习就要健康检查，就要看有没有 B 肝这一类的。
对，
虽然它不会传染，但如果你没有这一类的抗体的话，或是身体状况比较不适合，比较容易可能会被其他传染病影响。嗯，
对，没错。
但是 B 肝它不会直接传染，或是说肯定有 B 肝带源，你的肝脏一定它承担的风险会稍微高一点点，所以要特别检测。嗯，现在台湾还有的最常见的传染性的肝脏疾病肝炎的状态应该是 A 肝啦。
嗯，
对，因为食物餐饮从业人员是不能有 A 肝的。
嗯，
因为它很容易可以透过就是在人跟人相处或是飞沫传染之间就会传递它的肝炎。
嗯，那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会额外看我的肝脏的功能的原因是因为我那个去年年初的时候，就2023年3月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啦，因为那阵子我肝指数爆高。
嗯，
就是飙太高了。
你刚好去检查
那阵子身体不舒服，然后去检查，然后后来发现那我肝指数太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可是你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在喝酒了。
没有喝酒，突然
塑造成一个酒鬼形象。
对对对，那时候那个指数升高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身体的有一些那个消化酶啊，就是那个我忘记那叫什么了，我忘记是哪一个酶，它也飙高。那这些都是劳累的指数之一啦，所以我今年也有特别有看有没有这些状况，然后目前是没有这样子。
嗯，真不愧是营养师。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会再去做一些超音波检查，包含甲状腺啊，然后我们的肝脏、胰脏啊这些的。
这个是我们选择的啦。
对对对
对，有些女生也会照妇科的超音波。
对，没错没错。
但这是我没照。
嗯，那这个都是可以，大家要去做健检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照哪一类的。
嗯，
配套就是你要检查做什么。嗯，这都可以加或者是减等等。嗯，都可以自己决定。然后嗯，好像没有其他问题，但是后来有发现到一个啦，让我比较吃惊的是原来我钙那么的缺。
嗯，
只有检查出来第一个我的钙是缺的，然后维生素 D 也缺乏。
那你有骨质疏松吗？
没有，我的骨质密度超好。
可是为什么还缺钙？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就这样拆开来看。嗯，就是我今天骨质有没有疏松不代表说我的钙质缺乏可能一定会造成骨质疏松，但是你今天钙质缺乏有可能不一定你的骨密度是差的，或者说一定会造成怎么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你的流失量很多，或者是你摄取量偏低而导致的缺乏状况。那我骨质密度很好，原因是因为我本来就有长期在运动，当你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骨质密度本来就会比较好一点点。
应该是要重训吧，重训还会跟骨密度有关，其他运动也有吗？
对，要有重训会再好一些这样子。
什么情况下会加速钙质流失啊？你刚说有些情况可能会流失比较多。
对，就例如说你是一个久坐族，你有没有什么在做运动的人
哦？
或者是说哎，你可能在饮食方面摄取钙很少。
哦，
对，那这些都有可能让你的钙缺乏。
嗯，
那我是蛮意外我钙有缺的。第一个是因为我有在喝牛奶，但是可能量不多了。
对啊，
我在思考
要每天喝到至少300才有可能欸。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很多保健食品我都没有认真吃， 包含钙啊跟维生素 D 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缺乏也是蛮合理。
但维生素 D 我们之前节目有讲过啊，大多数台湾人几乎都是缺乏的、嗯、
对，因为晒太阳的关系，
没有没什么在晒太阳。
对，所以我是有在想说好，今年要好好认真来补，然后看能不能把它拉起来这样子、嗯、但是我们的检测项目其中有一个是皮质醇，嗯，那皮质醇它是测血液里面的皮质醇，但我觉得这项指标会相对不准确。
那我怎么说？
因为你测你血液的皮质醇有可能是反映就是那个时间点的、嗯、哼，那个时间点不能代表你一整天的状况是如何。如果要测皮质醇要相对准确的话，建议是用测口水的。
所以哦，所以那个皮质醇是它像血压一样，它是在波动是不是？
对，白天通常会是高峰，晚上会是低峰，你要在正确的时间点它有正常的发挥才会比较相对准确。那我听另外一个讲法是因为测血液的皮质醇它好像有一些例如说结构性好像有点跟我们口腔测出来的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检测皮质醇，建议是用口水分析会比较准。
所以皮质醇可以知道什么？
皮质醇可以知道你的压力控管如何。
那你的压力控管如何？
我猜应该是很烂。
那你应该要检测你在开车时候的口水。
我那时候口水应该是很
失控，
对，因为我开车是一个
路怒症，
对对对对，会按人家喇叭的那一种，
还有骂脏话，
对对对，大致上是这样。
Uh-huh. 所以是检测结果是你的压力太大了，是这样吗？
另外一个发现压力检测，因为我刚刚说血液当中皮质醇可能相对不准嘛，那因为刚好健检中心他们有另外一个啦，自律神经的检测，那自律神经检测它就可以检测你的。自律神经它有两个，一个是交感，一个是副交感。交感神经就是有点像是油门，你我今天有没有力气去做任何事情，或是我有没有精神，你要看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就有点像刹车，你今天该休息了，我要该把你刹车下来了，你该去入睡了，那我们就副交感神经就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呢，我们这两个是叫做我们的自律神经。那我们有做这个检测，我检测出来的自律神经的结果叫做苦心劳力，
听起来都很可怜。
我就说我过劳啊、uh-huh. 对啊，这个我测出来我蛮觉得搞笑的，因为以前我就测过，以前我的待的单位他就有一些自律神经的检测，那时候是精神很好的孩子，然后现在测出来是苦心劳力。
过了这么多年，對，人生越来越苦，
那个头发都白了。
那我测出来是什么？
你是那个啊，那什么、啊、我刚刚讲了郁症乏力啊。
郁症乏力是什么意思？没力气，
就是想做很多但没力去做，
心有余而力不足。
呀呀呀呀，有点像那种、oh, 有点像这种。
是不是因为我的交感神经那些是不是也不平衡啊？
对，他要其实他应该要有另外一张图出来去跟你讲说怎样是平衡怎样是不平衡。通常白天交感应该会比较高，副交感会比较低一点、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副交感应该会比较多，交感应该会比较低，这是一个正常的节律的状态啦。嗯嗯，但是如果你今天白天的时候你的交感很低，你的副交感很高，有可能是很疲累的状况，晚上你交感很高副交感很低，代表你可能是失眠的状况。嗯，这所以要看那个数据。
嗯，因为我们是一月中去做，那个时候我的甲亢算是在爆发期后已经稳定但还没有完全压下来的时候去抽血的，
所以你检测出来变这样。
而且那阵子刚好是我生日，我每天都大鱼大肉，就健检的前一天、嗯、还跟我们家去吃那种中式料理，然后超豪华超油超多肉这样子、嗯、那我爸妈就跟我说哎、欸，你要想想你现在是过35岁生日，你明天的健检一定会很难，看你已经不是25岁的小姐了。嗯，就抽出的结果胆固醇正常，我就一直跟我爸讲说我胆固醇绝对血脂都正常，因为我爸他有血脂过高，有高血脂的问题。
对，
我们家其实很多人都有。嗯，对，然后他们就一直这样威胁我，心里头想说不会吧，一个营养师检测结果高血脂也是很难看的、欸、嗯，好紧张，
好多包袱哦我们。
对啊，后来一去看报告完全不受影响好吗，我血脂 always 标准，我从来没有血脂有异常过， never， 即使我喝这么多饮料跟吃麦当劳，嘿嘿
拽屁啊，
还有吃麦当劳、
就是欸、那你还有什么
表示我很专业啊？没有啊、就是因为我们是有家族史的，所以是有这个风险，是表示大家不要常常看我吃这些东西，我也是有在注意的。
没错、嗯、我们都会注意的，
我取得我自身的平衡。嗯，我自己
当然甲状腺是一个啦，甲状腺本来就有问题
哦。甲状腺那个抽他抽血项目甲状腺，我会把它换成其他的啦，我就把它换成那个、啊、维生素 D 的检测。 嗯，因为我甲状腺我每个月都在验，不需要再验一次了。嗯、我一定不合格，所以不需要告诉我。嗯，我就问他说我能不能等价换成其他的，然后就去抽其他。里面一直维持以往状态，就肝指数不好啊。嗯，可是我肝指数是一直都不好，但是我已经有点无法回溯它到底是因为我长期吃甲亢药造成，还是因为人真的太累。因为我是开始工作后，那个甲亢那边的医生才有帮我验我的肝指数，然后就是不好。可是我是完全不喝酒的人，我们家也没有任何肝脏疾病的遗传。所以有可能是食药关系，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本来一工作就开始就是一直是做很累很累的很累的工作。对，但我觉得应该是吃药是主要因素啊。
对，
嗯，然后再来就是哦，我又长高了2公分。我从21岁到
这题我不回答。
我从21岁到现在，偶尔去一次体检，就是陆陆续续都有在长高，就是从21岁到现在长高5公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题我不回答。
但很奇妙哦，有在长高，但是我也是血钙不足，以及我还有骨质疏松。
对，没错，
轻微的这几个都是我这一次就是以前都没有检查过，这一次健检才检查到的。我觉得很惊讶，但我知道我去年我好像冬天开始就比较少喝牛奶，因为太冷了。
对，
那我不喜欢喝热牛奶。
Yep.
对对对，虽然说我会喝冰的饮料，但是我觉得那饮料，但是牛奶我冬天本来就比较少喝，然后我本来是完全没有在吃钙片的。所以就检查完之后我想说 OK， 我好像要来补充一点钙质，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只有血钙不足的问题，我现在是也有骨质疏松轻度。我才几岁啊。
大家不要以为那个骨质疏松跟你没关系哦。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是差不多30岁就是巅峰了，我们的骨质密度跟骨质的健康度30岁会是到巅峰，30岁之后我们开始就会往下滑。
而且很可怕欸，我没有生小孩还这么早就骨松。
对啊，
因为我生小孩妈妈是很容易会流失钙质跟骨质疏松。我都没有，然后结果还在这个年纪，我就想说哎呦不行，
你可能真的要加入重训了。
先不回答这一题。但是我觉得很得意的是，就我的那个影片有特别简洁出来，我自己给我自己一个掌声，就是刚刚讲到台湾人大多数缺乏维生素 D。 我正常，真不愧是从小都不防晒的人。
真的耶，好意外哦。你现在维生素 D 正常
耶。然后我也没有任何胰岛素阻抗的问题。
对，
其实胰岛素阻抗那一点我有紧张，我也从来没有测过。
因为是我先看报告他才换他看。
对对对，然后我也从来没有测过这一项。那我血糖也是一直都正常，但是我们家据我所知近亲二等亲内是没有人有任何有糖尿病的问题，所以我才这么大肆的没喝饮料。
懂。
对，可是还是会有点怕，因为毕竟我知道我自己喝比较多。
对，
然后又是回到1月的时候吃非常多蛋糕，因为我生日。
对，
结果是正常欸，
恭喜你。
现在医生说现在同时这两项都要正常的不多了。
真的、
yeah.
你对面就有一个反例了。我两个都不正常、
yeah. 对，那比较意外是刚刚上面写说我的钙不足。
对，
然后相反的我的磷也不足。对，但这也都是我以前钙磷跟铁都是我以前没有验过。那有一个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甲状腺影响，这个我要到这个月3月中我去回诊的时候还跟医生确认，因为这次检查出来是说我的那个红血球的体积也比较小。
对，
然后身体也铁不足。
对，
但是我这辈子没有被验过任何跟红血球血液贫血有关有问题的事情。
懂。
我确定会不会是甲状腺造成的还是怎么样。对，然后因为补铁保健食品单补铁是蛮容易会造成一些胃部的负担或是便秘，所以我目前也不打算额外去补铁。对，那因为我本来肉都吃的少。
对，
可是要选肉我就是喜欢吃鱼海鲜跟牛肉。所以我就只好让自己试着多吃一点牛肉面看看有没有好转，或是一段时间后再去测。如果又恢复正常，那可能是那时候总身体状况不佳。不一定说我一次健检报告结果出来那就是定我终身。
对
对对，所以那大多数身体状况都是可逆的。所以没有关系。然后再一个我自己比较惊讶的是，因为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去扫那个甲状腺超音波。然后这次我就说那我先不用扫妇科，虽然我常常生理期很痛，我本来也想说要不要扫一下，后来想说没关系，反正也不生小孩，我的子宫就给他放着吧。只要他不要生病不要癌变我就都算了。对，因为我阿嬷她也是妇科的癌症。
是，
然后我想说那我扫一下我的甲状腺，就一扫哇，不扫还好，一扫惊呆。就我以前是一次自视我是很幸运，虽然甲状腺亢进很严重，但是我一直都没有长结节，就这次一扫超多结，是超多颗哦。所以我可能在这几年啪啪啪啪啪啪一个个都冒出来。有吗？4-5颗吗？
有。那时候医生算的时候就差不多。
对，然后有的很大，有可能是水泡，就是亢进时期间可能会有的。那这个结节是 很多人都有，没有甲状腺低下或亢进的人也有很多人有，那亢进跟低下人就更容易会有。那这个结节日常生活中不会影响到你任何事情，如果你没有其他甲状腺疾病，单纯甲状腺结节，其实我相信你的生活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你也不会心急，也不会变胖变瘦，都不会，它就是有个东西长在那里，你也不会感受得到它，也不会不舒服。但因为有它在，然后再加上其他甲状腺疾病，就有可能比较容易会癌变。所以甲状腺疾病他们都会定期追踪自己有没有结节，然后结节有没有长大啊等等，然后如果真的有变化，有些人可能就要做穿刺，就要拿一根很细很细很长的针，然后插到你喉咙里面这样子，就做穿刺。那因为我以前少都是没有结节，然后这次突然有这么多个，我就有点吓到。对，那这个也是这次回诊的时候要特别去看的事情。
这到时候好好跟医生商量一下了。
好的。对啊，所以今年这个东西很多营养咨询的学员都会问我说有没有需要去做，如果是二十几岁还没三十，我都会建议就是先做公司那个劳工健检就好。如果公司没有附劳工健检，那你就先去做我刚刚说诊所，可能两三百块四五百块，像我自己知道啊，我家附近诊所150就有了。对，那这当然这是看医生的收费方式跟检验的项目。那有的应该四五百块就有，那如果你家附近都没有诊所可以抽，你也可以去那个医检师开的那种检验所。现在也很多地方都会有，因为他们检验所就是专门去收那些诊所来验，你可以自己去那检验所验的项目，他们就会一项一项算，可是因为他单纯就只是验血或者是尿液还有粪便，所以他的收费不会像健检中心这样这么大一笔，因为健检中心他还要服务啊，还要带你，还要换衣服，还要吃早餐，所以会比较贵一点点。所以检验所也是一种检验方式，但是如果要验到跟劳工健检差不多项目的血液数值的话，可能也要个两三千。对，所以我觉得三十出以前我觉得都先验这种就好，除非你家有一个很明确的家族遗传疾病，好多人都高血压，好多人都高血脂，好多人都高血糖这样子，你再去比较密集的追踪，不然我觉得一年两年去验一次就好。如果抽血的结果有异常，那你就要开始从你的生活习惯啊、运动啊、饮食开始改变，因为那些血液跟尿液数值大多数会，它为什么会变成初期的健检，就是因为在这些东西都是在不用吃药的情况下是有机会可以改善的。那如果你做了改善后，就你发现半年后一年后你都还是红字，那接下来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是，那你就只好就是看是问医生说是要服药吗还是怎么样。那有些人会因为年轻，医生就会觉得不用这么快给他药，那你就想办法透过其他的生活模式来改变。真的不行的话，我才会建议说那你可以花多一点钱去做进一步然后更深入的检来找出说我一直血糖高是难道是因为我胰岛素阻抗吗，还是因为荷尔蒙哪里发生什么问题，这种间接式的一步一步来。所以我是不太觉得三十岁之前需要花很大一笔钱去健检中心检查，因为健检中心随便的套餐应该都一万两万十几万的都有。
没错，
这是我跟丁亮去做的套餐，好像大概是一万出的吧，
一万出的。
对，那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人会觉得除了劳工健检之外，自己可以预留个两三年去做一次这种比较大规模，但是也是我觉得一万出头应该就很够了。
或者是如果你要做什么全肠镜啦，或者是说在更大一点的检测，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钱上去，
或是搭配劳工健检，然后你额外再支付你觉得比较担心的，比如说你很常抽烟喝酒啊，你可以在家做肺部的或是胃部的一些检查，或是你们家有人曾经罹患过大肠癌，你可以在家做大肠癌的，就是有点像是对症下药。那可能四五十岁或我觉得五十岁以上可能再来一个，比如说三年做一次更全面，可能有的是那种四五万块的这种高端型的健检，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它不是一个需要每年或是所有年龄的人都一直去做的一件事情，我的观点啦。所以才回到我们一开始讲，怎么健检中心怎么那么多，到底他们在赚什么，因为我会觉得大家不需要这么密切的去检查。那因为你定期的了解自己的身体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你来找营养师咨询，可是你可能这十年来或者二十年来从来都没有做过健检，然后你们家有一些家族疾病，然后你又很胖，我就很担心那我现在提供给你的饮食的建议会不会对你来讲有一些隐藏式的风险。对，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跟你讲说你要多吃点蛋白质，淀粉要少吃，就你们家如果家族遗传肾脏疾病，那可能会造成其他肾脏的负担。那也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方式是你问他自己没有检查，然后家人他说家人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那我现在已经很有经验，我就会知道说通常会这样讲应该是家人也都没有检查，
对，
不是没有问题，
没错没错，大家是不知道，
对，所以就变成整体家族，然后生活习惯大家都不晓得自己健不健康，就是因为我没生病嘛，嗯，所以有一些潜在或是可能可以预防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被及早知道，
没错。
那早期的长辈他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不要检查，
就不会知道，
对，检查出来我还麻烦啊，检查出来那要怎样啊，我就已经这样了怎么办，嗯，对，那就是每个人观点不同，像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太说服我爸妈去健检，哦，他们就会是比较逃避式的心态，但确实这个也是，嗯，因为以前的人类也没有健检啊，嗯，大家也都是好好的活到最后，只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啊，我以后要照顾我自己一个人，所以我一定要先确保我自己可以安心跟健康老去，所以我想要做一些预防医学的事情，
对啊
对啊，这就是我们的观点，那你也可以参考看看，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现状来评估看看。
我觉得还有健检他们开那么多秘籍原因，他们也是除了卖这种套组之外，然后知道你有什么缺乏之后也要卖你所谓的营养
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跟营养的针剂，啊，
对，就说，啊，你缺这个，啊，你要 每个礼拜吧或每个月来这边打针，
打营养针，
对，看你缺什么我就给你打进去，
那个营养针也削爆啊，
这可以讲吗？
不行
对，就是人生人做生意一定是要赚钱的嘛，
对，
那我们就各取所需，yeah. 不需要的就不要，嗯，那你如果自己想要做或是你想要预防你想要买然后又有这个钱，我觉得那个要就买就无妨，
对，
那如果你不确定吃这个保健食品到底好不好或是对你有没有效果，那你可以先跟营养师约咨询，然后让营养师来帮你判断，
嗯，没错，嗯嗯，有很多时候大家就是花了钱花了冤枉钱啊，就是你不确定你的到底要补的是什么然后全部都补，然后其实就很浪费这些钱，
对，或是道听途说吗，
yeah.
我最近才咨询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没有拍她保健食品给我，她说她都有在吃，然后我就说蛮紧拍给我确认一下看你吃的剂量够不够吃对时间点，她就说我都在 iHerb 上面买的，所以剂量都很高，因为 iHerb 就进美国的保健食品，美国的保健食品没有台湾这么严格，所以他们有很多是开很高剂量的东西，嗯，所以大家就会坊间传言从美国买回来好像比较好，所以早期很多人去美国都要买什么维骨力啊鱼油超大罐，嗯，明明就台湾 Costco 也卖一样，只是会稍微便宜一点点，嗯，就我就说没关系你还是先拍给我，我说大剂量我也要看，嗯，说不定你其实吃一颗就够你就不用吃到两颗啦，嗯，他就说我那个剂量都很大我都是吃一颗，反正他后来就拍给我看，然后我看他上面每一个他上面其实都是标示一次要吃两颗，嗯，所以他只吃一颗其实也不够他上面标示的量，
对，
然后我一看他上面的剂量他说他买高浓度的鱼油，就我一看哇一天至少要吃七颗才有办法吃到建议量，欸，
对，我跟你讲 iHerb 超多鱼油都是这样，
啊，
我有很多学生也都是一听到 iHerb 我就说先传给我，然后后来都能预期就是都是就是该说骗人吗，好像也不应该说是骗人的，
对，因为
是他们的成分，
啊，他们也没有标榜他们自己高剂量啊，
对啊，只是大家以为是，
啊，觉得我买美国的剂量就会高，
对，因为他们可能一颗他们可能写1000毫克的鱼油，嗯，
对啊，
可是实际上里面的我们真正要吃的是 Omega 3，它的 Omega 3的可能 EPA 跟 DHA 含量就很低，那这就没有符合我们要的成本效益，
而且很搞笑的是那每个鱼油都长一样大颗，我就想那你的成分这么少你其他东西是什么，
废油就不是我们要吃的啊，那你干嘛要浪费钱，
对啊，然后说那一天要吞7颗 Oh my god，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
买之前先咨询营养师，
没错，你可以跟营养师讨论，啊，
对，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跟营养师吃什么的话，在我们 IG 的短链接里面都有可以看得到也可以买得到，突然置入但我们这一集没有要业配任何的健检中心或是保健食品啊，
对对对对，
就是提供我们个人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因为会员有许愿我们就早做了，
没错，而且我们讲这一集还讲的很久，欸，超时大超时，
哎呀真的耶，欸，可能因为前几集太短了啦，
哦好了补你们啊，补你们OK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先这样啦，祝大家身体健康，
拜拜
拜拜。